暂且不说李瓶儿吃药睡了，但表西门庆来到潘金莲房里。金莲刚叫春梅照了灯，上床躺下，忽然见西门庆推开门进来。
我儿又早睡了
呀，真新鲜，这是哪阵风把你刮到我这屋里来了？你今儿去谁家吃酒了？
哦，那韩伙计打南边回来，见我没了孩子，一是给我安慰解解闷儿，二是我照顾他去外边走了一遭。
对呀，他在外边，你在家照顾他老婆了。
哎，一个伙计家哪有这道理？
伙计家只怕是过界了吧？你还骗俺们呢，俺们都知道了。你过生日那天，王六儿不是来了吗？你悄悄把李瓶儿的寿字簪子给了他，他带来嘚瑟，大娘、玉楼这一家子谁没看见？我问了王六儿一句，他脸一下子就红了，他没告诉你啊？今儿又去他家，没廉耻的货，一个大长大紫脸的黑淫妇，我真不知道你喜欢他哪儿啊？对了，还把他弟弟王晶也招来了，这一早一晚的，好叫他来回传话呀。
西门庆坚决不承认。
怪小奴才竟胡说，哪有这事儿？今儿他丈夫韩道国陪我喝酒，他都没出来。
你哄我呢？谁不知道那韩道国可是个名王吧，把老婆丢给你，图咱家的买卖，要赚你的钱，你这傻子。
西门庆脱了衣裳，坐在床沿上，金莲把手探进去。
你呀，这身子都烂了，嘴还硬呢，你发个誓，让春梅舀一瓢凉水，你要是敢喝了，我就相信你。
列位看官，因为古代中医讲究房事过后，男人喝凉水会伤肾，严重的还会有生命危险。几句话说的西门庆傻傻的，只是笑。西门庆躺在床上，叫春梅筛热了烧酒，把金川心盒里的药蔫了一粒儿，放在嘴里咽下去，两人颠鸾倒凤，足狂了半宿，方才体倦而寝。这一天正是重阳节，西门庆对吴月娘说，
那韩伙计前儿请我，有个唱曲的叫申二姐，长得挺好，又会唱，我派小厮把她接来，留他住两天，叫他给你们唱唱曲儿听。
又吩咐厨房准备酒席，在花园大卷棚里放下大八仙桌，合家宅眷一起庆重阳。不一会儿，王晶用轿子接来了申二姐，她给月娘和众人磕了头。月娘见她年龄小，长得模样也不错，就问，
你会唱几套曲子啊？
回大奶奶，我会的不多，但是小曲儿倒是记了不少。
月娘让申二姐吃了茶点，在后边唱了两套。那天西门庆没有去衙门，在家看着栽了菊花，又请月娘、李娇儿、孟玉楼、潘金莲、李瓶儿、孙雪娥和西门大姐都在席上坐着，春梅、玉箫、迎春、兰香在一旁斟酒服侍。申二姐用琵琶自弹自唱，李瓶儿在房里因为身上不方便，请了半天才出来，弱不禁风，强打着精神陪西门庆坐下。 众人敬他酒也没喝。西门庆和月娘见他愁眉不展，就说：“李大姐呀、啊，你把心放开，叫申二姐弹唱个曲子给你听。”玉楼说：“
你要听什么曲子，只管告诉他就行了。”
李瓶儿也不说。正饮酒，王晶走过来说：“
爹，又二爹常二叔来了。”
西门庆说：“快请你应二爹常二叔在小卷棚里坐，我就来。”
王晶说：“
常二叔叫人拿了两个盒子在外头。”
西门庆对月娘说：“
这是我给他买了房子来谢我了，那你快去好好款待他，别让人家白来，你陪他去吧，我在这儿吩咐看菜。”
西门庆站起来，边走边对申二姐说：“
你唱个好曲儿，给你六娘听。”
金莲说：“
平儿，你也不点歌，辜负了他爹的心呐、啊！被你叫来的，你又不言语。”
催得李平儿急了，半天才说出来：“
那，你唱个紫陌红尘吧。”
申二姐取过古筝，顿开喉音，细细唱了一套。唱完，吴月娘说：“
平儿啊，这酒好甜，你吃上一盅。”
李平儿不敢不喝，拿起盅咽了一口，又放下了。坐了一会儿，觉得下边一阵热热的流淌，只好回屋里去了。且说西门庆在小卷棚翡翠轩里，只见应伯爵和常志杰在松墙下看菊花。原来松墙两边摆放20盆，都是七尺高各样有名的菊花，也有大红袍、状元红、紫袍、金带、白粉溪、黄粉溪、满天星、醉阳飞、玉牡丹、鹅毛菊、鸳鸯花之类的。两个人给西门庆作揖，常志杰叫跟来的人：“
来，把盒子端进来。”
西门庆问：“这是什么啊？”应伯爵说：“
常二哥蒙哥厚爱买了房子，无可酬答，叫他娘子做了这螃蟹鲜和两只炉烧鸭，邀我来和哥坐坐。”
西门庆说：“
常二哥，你又费这个心做什么？你老婆这病才好，你又折腾她。”
应伯爵说：“
你看，我也是这么说的。他说别的东西怕哥不稀罕。”
西门庆让左右打开盒观看，40个大螃蟹用焦料、姜蒜、米团粉裹着，香油、酱油、醋浇过，香喷喷的，酥脆好吃。两大只炉烧熟鸭，西门庆看了就让春红、王晶端进去，又谢了常志杰。那应伯爵只顾夸奖菊花了：“
哥，这在哪儿找的？”“
哦，是管砖厂的刘太监送了我20盆。
这花倒是没什么，你这花盆可是官窑双姑邓江盆，跟苏州邓江砖一个样做法，现在都找不到了。”
夸了一会儿，西门庆叫茶来吃了，问：“
常二哥，你什么时候搬过去的？”
应伯爵说：“
付了款3天就搬过去了，昨儿是好日子，买了些杂货，门口把铺子也开了。”
西门庆说：“那咱们买点礼，不要人多了，再邀请谢子纯，你们3-4位，我在家做好饭菜端过去，别让常二哥破费，再叫两个歌妓，咱们替他暖暖房。”
常志杰说：“小弟也有心要请哥过去坐坐，怕地方太狭窄，
委屈了哥。
哎，哪里的话，快让小厮把薛希大请来，和他说说。秦童，快去请你谢爹。
应伯爵问，哎，哥，那天咱们叫谁过去唱啊？
西门庆笑了，叫郑爱月和红四去吧。
哥，你这个人，你请李桂姐儿也不告诉我，怎么样啊？
嗨，妙不可言。正说着，谢希大到了。
西门庆说，常二哥如此这般乔迁之喜，瞒着俺们已经搬过去了，咱们啊每人随意出点份子，反正啊别让他花钱，我准备好酒席，叫小厮抬到他府上，再叫两个唱曲的，咱们玩一天怎么样？
谢希大说，
哥分吩咐，俺们都送来就是了。
还有谁？
西门庆说，再没了，只有这三四个人，每人两箱银子就够了。
正说着，吴大舅来了。
西门庆说，来，请你大舅到这儿来坐。
不一会儿，吴大舅进入轩里，先给三个人做了揖，然后给西门庆叙礼坐下。小厮端上茶来，一起吃了茶。吴大舅起身说，请姐夫到后边说句话。西门庆连忙让大舅到后边月娘房里，月娘还在卷棚里跟众姊妹吃酒，听说大舅来了，来到了上房，见大舅到了万福，叫小玉递上茶来。大舅从袖中取出十两银子递给月娘说，
昨儿府里才领了银子，姐夫先收这十两，剩下的下次再送来。
西门庆说，大舅，你怎么这么认真啊，先用着，慌什么？
吴大舅说，我这不是怕耽误你的生意吗？大舅，你那仓房修理完了？
哎呀，还得一个月完工吧。
那行，等完工的时候，我想政府一定会有些奖励呀。
是啊，今年考选军政在即，还请姐夫扶持，替我美言几句。
那还用说，大舅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说完话，月娘说，请大舅到前边一起坐吧。
大舅说，我还是回去吧，只怕他们三位还有话要说呢。
没什么话，那常二哥啊跟我借了几两银子，买下了两间房子，已经搬过去了。今儿买了些礼来谢我。大舅，你来的正好。说完，让他到前边坐下。月娘连忙叫厨房上菜。秦童和王晶把八仙桌摆正。西门庆叫开库房，拿出一坛下提刑送来的菊花酒。叫王晶用小金盅斟了一杯，先给吴大舅尝了，然后每人都尝了一口，大家都夸真好喝。不一会儿，大碗大盘端上来，众人吃了一顿，然后才端上酿螃蟹和两盘烧鸭子来。应伯爵让大舅吃，谢希大也不知道是什么做的，反正觉得味道好极了，酥脆好吃。
你想获得一张图书卡，用以免费借阅、下载或在线阅读书籍、收听音乐、观看电影和电视节目吗？请从申请中文图书卡开始，并通过 www.spl.org/ZH www.spl.org/ZH在线查找有关使用西雅图公共图书馆的其他信息。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 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大家都尝了，西门庆才说，这呀是常二哥家送我的。吴大舅说，我白活了52岁，不知道这螃蟹还能这么做，真是太好吃了。应伯爵又问，那嫂子们都尝了吗？房下们都有了。也难为我长嫂子，真是好手艺呀。应伯爵边吃边说。常志杰笑了，哎，我还担心他做的不合口，叫各位哥笑话呢。吃完了螃蟹，左右上来斟酒，西门庆叫春红和书童两个在旁，一个敬酒一个唱南曲儿。应伯爵忽然听见大卷棚里有弹古筝唱歌的声音，就问，哎，哥，今儿李桂姐在这吗？你再仔细听，看是不是她。嗯，不是李桂姐，那就是吴隐儿。你这花子净瞎猜，倒是个女先生。那不是玉大姐吗？不是，是申二姐，年纪小，是个人才，唱得好。真有这么好啊？哎，哥，你怎么不叫过来给俺们瞧瞧，唱一个给俺们也听听啊？今儿你众娘们过节，叫他来赏重阳，偏叫你这狗才耳朵听见了。应伯爵说，我便是那千里眼顺风耳，你好歹叫出来给俺们听听看看，俺们倒是不要紧，叫他唱给吴大舅听。西门庆只好让王晶领申二姐出来唱给大舅听。不一会儿，申二姐来了，往上磕了头起来。西门庆说，申二姐，你弹琵琶唱几个小曲儿吧，说你会唱四梦八空，你唱给大舅听。又吩咐王晶、书童，你俩倒酒。那申二姐微开坛口慢慢唱着，众人饮酒不提。且说李瓶儿回到房中，坐在便桶上，下边像撒尿一样不停地流起来，顿时觉得眼前发黑，站起来一阵眩晕，向前一头撞倒在地上。幸好迎春在旁边搀扶着，还是把额角磕伤了皮。和奶妈搀到炕上，半天不省人事。迎春叫秀春，快跟大娘说去。秀春走到席上报给月娘和众人，月娘撇下酒席和众姐妹慌忙过来看，进屋就问，刚才还好好的，怎么就不好了？迎春揭开便桶给月娘看，把月娘吓了一跳，怕是她刚才吃了酒血忘了，流了这么多。玉楼金莲都说，你没吃多少酒啊。李大姐啊，你怎么样啊？
我没事儿，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刚才眼前发黑，天旋地转就倒了。
我派来安请大官人进来，叫他请人医官来给你看看。 大姐，别大惊小怪的，打扰了他吃酒。月娘吩咐迎春，快铺被子，叫你娘快睡吧。月娘也不吃酒了，吩咐收拾，都回到后边去了。西门庆陪带吴大舅和众人，晚上回到后边月娘房中，月娘告诉李瓶儿晕倒的事儿。西门庆慌忙过去看，见李瓶儿睡在炕上，面色蜡黄，扯着西门庆的衣裳哭泣。西门庆问他怎么回事，李瓶儿如此这般讲了一遍。
我明早就请仁医官来给你看看。
当夜西门庆就在李瓶儿对面的床上睡了一夜。第二天早晨去衙门里派秦童请仁医官去，直到晌午才来。西门庆先在大厅上陪他吃了茶，李瓶儿房里收拾干净，熏了香，然后请仁医官进到房里诊脉。诊完脉，他走出外边厅上，对西门庆说：
老夫人脉息比之前更沉重，七情伤肝，肺火太旺，犹如山崩而不能止住。学生带了药来，如果能稍微止住就有希望，要是止不住啊，那就难了。
请老先生多费心，学生必当重谢。
不必如此客气，学生怎么能不尽心呢？
西门庆带完茶送出门，马上送了一匹杭绢二两白金，派秦童把药取来，名叫龟脾汤，趁热吃下去。可是吃下去以后，血流更不止了。西门庆慌了，又请大街口胡太医来瞧。胡太医说是气冲血管，热入血室，又给了药，可是吃下去如石沉大海一般。月娘见前边乱着请太医，只留申二姐住了一夜，给了她五钱银子，一件云绢马甲，装了个点心盒，就打发她坐轿子回去了。应伯爵重阳节来吃酒，听说李瓶儿身体不好，就让他老婆买了两盒礼来看李瓶儿。见他瘦得黄泱泱的，跟之前判若两人，两人在屋里大哭了一场。月娘摆茶请他吃了。韩道国说，那东门外住着一个看妇科的赵太医，看得很好，前年六儿月经不通，他给看好了。西门庆听了，就派秦童和王晶两人叠骑着骡子去请赵太医。西门庆请了应伯爵来和他商议。
哎，你六嫂啊病得这么重，怎么办呢？
应伯爵惊讶地说，
哎，不是说好些了吗？怎么又不好了？
自从官哥没了，悲伤过度，旧病重发。昨儿重阳他吃了一点酒，回屋就晕起来，一跤跌倒把脸都磕破了。吃了那仁医官的药倒越发血盛了。
哥，你请胡太医怎么说的？
那胡太医说是气冲了血管，吃了他的药也不见动静。今儿韩伙计又推荐了赵太医，我派小厮请去了。哎，可把我愁得不得了。
正说着，平安来报，
乔庆家爹来了。
西门庆把他让到厅上，给应伯爵叙礼坐下。乔大虎说，
我听说六亲家母有些不安，
特来问候。是啊，官哥没了，忧伤引起的，蒙亲家挂念。那你请医生来看了吗？
看了，任医官、胡先生都来看了，吃了药更厉害了。
这不，又去请专看妇科的赵龙岗去了。
乔大户想了想说，咱县门前住的何老人大小方脉都精通，他儿子何启轩获得了医士头衔，亲家何不请他来看看亲家母啊。
西门庆说，既然这么好，等赵龙岗走了再请他来看看。
乔大户说，亲家依我愚见，不如先请了何老人来，再等赵龙岗来，叫他两个细讲一讲，就论出病源了，然后再下药，一定有效。
亲家说的是啊。
说着派戴安拿拜帖和乔通一起去请。很快何老人来了，给西门庆、乔大户等做了揖，让到上面坐下。西门庆说，
数年不见你老人家，越发慈祥了。
应伯爵说，您老人家高寿啊。何老人说，
老拙今年吃长81岁。
续完话，吃了茶，请到房中看李瓶儿脉息，瘦得十分狼狈，但见他面如金纸，体似银条。何老人看了脉息，出到厅上，对西门庆、乔大户说，
这位娘子乃是精冲了血管起，然后着了怒气，气和血相搏，则血如崩，不知当初起病原因是不是这样的。
西门庆说，是这样的，要怎么治啊。正谈论间，忽报
秦童和王晶请了赵先生来了。
何老人问，
是何人啊？
西门庆说，也是伙计推荐的医者，你老人家假装不知道，等他看了脉息，你老人家再跟他讲，好下药。
赵太医进来，西门庆给他续了礼，然后和众人相见。
何老人问，请问贵姓啊？
赵太医说，龙岗是建号，在下以医为业，祖传三辈，我每日攻读医书，小人拙口笨舌，不能细说。
何老人听了说，
敢问看病当以何为先呢？
赵太医说，
古人云，望闻问切，学生先问病后看脉，还要观其气色。
何老人说，
即使如此，请先生进去看看。
不一会儿，西门庆陪他进入李瓶儿房里。李瓶儿方才躺下休息一会儿，又搀扶起来，靠着坐起来。这赵太医先看他左手，再看右手，说，
老夫人，抬起头来，我看看你的气色。
李瓶儿把头扬起来。赵太医叫西门庆，
老爹，你问声老夫人我是谁。
西门庆就叫李瓶儿，你看这位是谁。那李瓶儿抬头看了一眼，低声说，
他是太医。
赵先生说，
老爹不妨事儿，还认得人呢。
西门庆说，赵先生你用心看病，我重谢你。
赵太医说，老夫人这病应该是胎前病。
西门庆说，不是这病，你再仔细看看。赵先生又沉吟了半天说， 这面色如此之黄，定是精水不调吧。
西门庆说，我实话告诉先生，下边淋漓不止，有什么急方妙药，我重重谢你。
赵先生说，怎么样，我就说是精水不调，不要紧，小人有药。
新冠病毒 COVID-19 仍然是工作场所的严重危害，请继续在公众可以进入的室内空间佩戴口罩，并经常洗手。如果您感到不适，请通知您的主管，待在家里并遵守隔离指南。如果您在工作中感染冠状病毒，您可能有资格获得工人赔偿，包括医疗保健和其他福利。如需更多信息，请致电州劳工和工业部1800-547-8367。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且说，西门庆和赵太医来到前厅，乔大户何老人问他是什么病源。赵太医说，依小人讲，只是精水淋漓。何老人说，那当用何药治呢？我有一妙方，用着这几味药材吃下去一定会好。说完报了药名。何老人听了说，这副药恐怕太狠毒，吃不得。赵先生说，自古毒药苦口利于病，怎么吃不得？西门庆见他满口胡说，但又是韩伙计保举的，也不好说什么，撑了2000银子也不送，打发他出去了。对乔大户说，此人原来什么都不是啊。何老人说，老夫这才敢说，此人东门外有名的赵捣鬼，专门在街上卖账摇铃，哄骗过往的人，他哪懂得脉息病源呢？老夫人这病啊，我取2贴药来，如果服完精水减少，胸口烧开，就好用药，只怕下边不止，那就难说了。说完起身，西门庆封了1两白金给他，派戴安取来药，晚上给李瓶儿吃了，却不见分毫动静。吴月娘说，哎，你也别给他吃药了，他都不吃东西，怎么能吃药呢？吴神仙算他27岁，有血光之灾，今年正是27岁，派人找吴神仙去吧，保佑保佑他。西门庆听了，派人拿帖儿去周守备府问，回话说，吴神仙云游之人，来去不定，要算命，真武庙外有个黄先生算得准，只要3000银子，不上人家门。西门庆马上叫陈静姐拿3000银子到黄先生家请。陈静姐奉上挂金说，这儿有一命，
樊先生推算，把八字给了他，女命27岁。黄先生算了一下说，
这个命岁伤日干，又犯丧门无鬼，引惹疾病，九月病灾，女人大为不利呀。
抄完，陈静姐拿回家，西门庆正和应伯爵温秀才坐着，拿来一看，解说给月娘听，见命中凶多吉少，不觉眉间搭上三黄锁，腹中包藏一肚愁。话说西门庆见李瓶儿服药无效，求神问卜皆有凶无吉，束手无策。一开始李瓶儿还梳头洗脸，渐渐的饮食减少，身体消瘦，没过多长时间，把个花朵般的人瘦弱的像黄叶似的，也起不了炕了，只在床褥上铺垫草纸，怕人嫌有味道，叫丫头每天烧着香。西门庆见他胳膊瘦得像银条似的，就在房里哭，衙门里也只是隔一天去一次。李瓶儿说，
我的哥，你去衙门吧，别误了你的公事，我没事儿的，只要下边止住了，再吃点饭就好了。你一个男子汉纠缠在我房中干什么？
西门庆哭了，
我的平儿，见你不好，心中舍不得你呀。
傻瓜，真的要死你拦得住？我有句话要对你说，我不知怎的，只要没人在房里，我心里就害怕，好像影影绰绰有人在跟前，夜里梦见花子虚拿刀弄杖和我叫嚷，官哥也被他抢到怀里，我去抢，他推我一跤，说他买了房子叫我去。
人死如灯灭，你这是病久了，神虚气弱，哪有什么妖魔鬼怪的。我今天去无道观里请两道符来贴在房门上，看还有没有邪灵了。
说完马上派戴安骑马去玉皇庙讨符去。走到路上碰见应伯爵和谢希大，忙下马。应伯爵问，
你往哪儿去啊？你爹在家吗？
爹在家里，小的往玉皇庙讨符去。
应伯爵和谢希大来到西门庆家，
听说嫂子没好，进来问安。哎，这两天身上瘦得没模样了，弄得我没招没落的。哥，你要驱邪也不难，那五岳观潘道士人称潘捉鬼，常用符水救人，哥你请他来看看嫂子房里是不是有邪灵，叫他治病他也会治。
好，等讨了无道观符再看。
不要紧哥，等我去，只要嫂子能好，我就是头拱地也去。
说了一会儿话，应伯爵和谢希大起身走了。戴安讨了符来贴在房中，晚间李瓶儿还是害怕，对西门庆说，
死了的，他刚才 和两个人来抓我，见你进来，躲出去了。
哎，你别信邪，没事的。昨儿应二哥说，五岳观有个潘道士，明早叫应伯爵去请来。
我的哥哥，你请他早早来，那家伙发恨而去，说明天还要来抓我呢，你快派人请去。
你要害怕，我派小厮拿轿子接了吴银儿来给你作伴。
李瓶儿摇着头，你别叫他，别误了他家里的事儿。
那叫老冯来服侍你两天怎么样？李瓶儿点点头。这西门庆派来安又去找冯妈妈，不在，锁了门出去了。对仪仗青说，等他来了，好歹叫他快到宅里来，六娘叫他呢。西门庆又派戴安，明儿早起你和应二爹去五岳观请潘道士。第二天，只见王姑子挎着一盒精米、20块大乳饼、一小盒十香瓜茄来看望。李瓶儿一看他来，连忙叫迎春扶他坐起来。
王师傅，你自打印完经就没见你的影儿，我病成这样，你也不来看我。
我的奶奶，我一点儿也不知道，昨儿大娘派大官到庵里说，我这才知道，还说印经呢。你呀，不知道，那薛姑子老淫妇气死我了，给你印了一场经，他背地里和印经的得了5两银子，我通通没见一个钱儿。
哎，随他去吧，你别跟他争执了，大娘都不高兴了，说你把寿生经给误了。
我的菩萨，我哪敢误了他的经啊，我在家整整诵了一个月，昨儿圆满了，今儿才来，先见了他，把我受的气跟他说了。
小玉打开王姑子带来的盒子，李瓶儿看了说，
多谢你费心了。
迎春姐儿啊，你把这乳饼蒸2块来，我要亲眼看你娘吃点粥。
迎春去了，李瓶儿吩咐迎春，
摆茶来给王师傅吃。
不一会儿，迎春安放桌，摆了4样茶点，打发王姑子吃了，然后拿上李瓶儿的粥来，一碟十香甜酱瓜茄，一碟蒸的黄霜乳饼，2碗精米粥。迎春拿着，奶妈如意在一边端着，喂了半天，只吃了2-3口粥，咬了一些乳饼，就摇头不吃了。
拿过去吧。
奶奶呀，人以水食为命，再吃点儿。
我也得吃得下去呀。
迎春就把吃茶的桌挪过去。王姑子掀开被，看李瓶儿身上机体都瘦得没了，吓了一跳。
我的奶奶，怎么瘦成这样了？
如意说，
娘这病就是生气得的，一开始爹请太医来看了，每天服药，已经好到7-8分了，只因8月份关哥被吓着了，娘昼夜劳碌，指望着关哥能好，没想到没了。 成天哭泣，又生了闷气，就是谁也受不了啊，就旧病复发了。人家有气，跟人说说，排解排解就好了。俺娘，她又不说。
那是谁给她气受了？你爹又疼她，你大娘又敬她。
奶妈如意让秀春看看外边门关没关，便说：
王姑姑，你不知道，俺娘就是被五娘气的，她的猫划了关哥的脸，生生的给吓抽风了。爹回家把那猫摔死了，他还不承认，拿我们杀气。关哥死了，他还在那边指桑骂槐，百般称快。俺娘在这屋里听得真真切切的，哪能不生气？就这么生闷气，得了这场病。俺娘可是好性格，好也在心里，歹也在心里，姊妹之间从来没红过脸。有件称心的衣裳，等别人有了，她才穿出来。这一家子，哪个不欠俺娘的？欠了娘的，还背地里说她的不是。
王姑子就问了：那谁说她不是了？
如意说：
王姑姑，你看，五娘的母亲潘姥姥每次来这儿，遇着爹在那边歇，就过来这屋和娘睡。临走的时候，娘给她鞋面、衣服、银子，你说什么不给她？五娘还说她的不是。
李瓶儿听见了，就说：如意，
你这女人怎么说人家？我已是死去的人了，随他罢了。天不言而自高，地不言而自厚。
王姑子说：
我的佛爷呀，谁像你老人家这么好的心？老天有眼，往下看着呢。
李瓶儿说：
王师父，我的孩子也留不住去了，我如今身底下这病，就是做鬼路都走不利索。我想给你些银子，等我死了，你替我请几位师父多送些血盆经，颤颤我这罪业。
我的菩萨，你老人家呀，就是想的太多了。你好心人，龙天自然加护。
正说着，只见秦童进来对迎春说：爹吩咐把房里头好好收拾收拾，花大舅要来看娘，在前边坐着呢。列位看官，这位花大舅呢，就是李瓶儿的前夫花子虚的哥哥花子游。王姑子起身说：
我先去后边走走。
李瓶儿说：
王师父，你可别走，给我坐两天半儿，我还有话要跟你说呢。
我的奶奶，我不走。
不一会儿，西门庆陪花大舅进来了，见李瓶儿睡在炕上不言语。花子又说：
我听见这边大官去说，才知道你病了，明儿你嫂子来看你。
李瓶儿只说了一声：
多有启动，
就把脸朝里面去了。花子游坐了一会儿，起身到前面对西门庆说：
俺过世老公公在广南镇守带的那个三七药吃了吗？是专治妇女血崩的， 李平儿他手里曾留着这个药，怎么不吃呢？
啊，那个药已经吃过了，昨儿本县胡大隐来拜了，他也说了个方，是棕炭和白鸡冠花煎酒，只停了一天，到第二天流的比平时更多了。
哦，那这就不好治了，姐夫，你替他看副棺材板吧，预备着，明儿叫他嫂子来看他。
说完起身走了。奶妈和迎春正给李平儿在身底下垫草纸，只见冯妈妈来了，向前道了万福。如意说，
冯妈妈真是贵人啊，怎么不来看娘呢？
冯妈妈说，别提了，成天去庙里修法，早晨出去了，直到天黑才回家。
冯妈妈叫你来也不来，娘这几天粥也不吃，就是心烦，你刚才一到娘就笑了，你老人家服侍娘两天，说不定啊娘这病就好了。
我是你娘退灾的博士。
说着掀开被子看，如意说，这两天俺们就在炕上铺垫草纸，一天两三遍。
正说着，只见西门庆来了，看见冯妈妈就说，
冯妈妈最近怎么不过来了？
我的爷，我这不是来了吗？西门庆就坐在炕沿上问李平儿，平儿，你今儿觉得怎么样？
又问迎春，你娘早晨吃点粥没有？
王师傅送了乳饼，娘只咬了一点儿，吃了两口粥就放下了。
平儿啊，应二哥和小厮去请了潘道士，他不在，明儿我叫他们再去请。
你抓紧去请，那个家伙只要我合上眼就在我跟前纠缠。
你呀，这是神弱了，只要把心放正了，别琢磨他，请潘道士来驱遣，再吃点药，你一定会好的。
我的哥哥，奴得了这个病哪能好了，奴指望着在你身边团圆几年，做夫妻一场，谁知才27岁，先是儿子死了，奴又没有这命，抛闪了你去，再和你相逢只有在鬼门关上了。
说着一把拉住西门庆的手，两眼落泪，哽哽咽咽，哭不出声来。西门庆也悲伤得不得了。 我的平儿，你有什么话只管说。 两个人正在屋里哭，忽然见秦童进来说，
答应的禀爹，明儿15衙门里拜牌，爹去不去？班头好伺候。
我明儿不去了，拿帖儿回下老爹，自己拜牌吧。
秦童答应出去了。
我的哥哥，你依我还是去衙门，别耽误了公事儿。我知道什么时候死还早呢。
我在家守你两天也能安心了，你把心放开了，不要忧伤。刚才花大舅和我说，叫我早点给你看棺木，冲一冲，你呀指定就好了。
也罢，你别信别人花大价钱，就用10来两银子买副棺材，把我埋在先头大娘坟旁边，念夫妻情，只求 别把我烧了。
西门庆不听便罢，听了心如刀剜，大哭起来。
我的平儿，我怎么能辜负了你呀？
正说着，只见月娘亲自拿着一小盒新鲜菠萝进来。
平儿啊，大妗子送来的菠萝给你吃。迎春，去洗干净，拿刀切成小块给你娘吃。
多谢她大妗子挂心了。
迎春拿了一块儿放在她嘴里，只嚼了嚼味儿就吐出来了。月娘怕她累着，就安排她脸朝里睡去了。西门庆和月娘到外边商议，月娘说，
我看她有点沉重，你需要早点给她看棺材板，别临时抱佛脚。
是啊，今儿花大哥也是这么说的，我略跟他提了提，他还说别花太多钱了，家里人多，往后还要过日子，倒把我弄伤心了。等潘道士来看了，就看板儿去吧。
月娘拍了拍西门庆的肩，
你看他一个人行都脱了，关口都锁住，米水不进，还指望好吗？咱们两手准备吧，如果他好了，咱就把那棺材给人，也不值多少钱。
西门庆来到厅上，叫来奔四问他，
谁家有好棺材板，你和姐夫拿银子去看看。奔四说，
陈千户家新到了几副好棺材板。
陈静姐忙进去取了五锭元宝出来，和奔四去了，直到后晌才来回话，说
到陈千户家看了几副板，都中等，价钱又不合适，
回来路上碰见乔庆家爹，说上举人家有一副好板，原是上举人父亲在四川成都府做推官时带来预备他老夫人的两副桃花洞，他使了一副，只剩下了这一副，要370两银子。乔庆家爹跟俺过去看了，那板真是无比的好板，乔庆家和做举人的讲了半天，只给捡了50两银子。
那既然是你乔庆家爹主张，320两抬回来吧。
黄昏时分，只见几个大汉用红毡条裹着抬板进来，放在前厅天井里打开。西门庆一看，果然是好棺板，马上叫匠人来锯开，里面喷香，每块5寸厚，2尺5寸宽，7尺5寸长，看了满心欢喜，又找伯爵来看，伯爵喝彩不已，
这可是姻缘板啊，嫂子嫁哥一场，情受这棺板，值了。你们用心做啊，你老爹赏你5两银子。
那匠人说，
小人知道。
他们在前厅7手8脚连夜打造，应伯爵嘱咐来宝，
明早5更请潘道士来，不可迟了。
说完陪西门庆在前厅看着做棺材，到1更时分才回家。西门庆说，
明儿早点来，只怕潘道士来得早啊。哥，我知道。
说完作辞出门去了。却说冯妈妈和王姑子晚上都在李平儿屋里作伴，西门庆前边散了就进来看望，要在屋里睡，李平儿不肯，
这屋里卧卧绰绰的，怎么能在这儿，又不方便，你往别处睡去吧。
西门庆只好过金莲那边去了。李平儿叫迎春把角门关了，上了栓，叫迎春点着灯 打开箱子，取出几件衣服、银首饰来，放在旁边。先叫过王姑子来，给了他五两一锭的银子，一匹绸子。
王师傅，等我死后，你好歹请几位师傅给我送血盆金钗。
我的奶奶，你多虑了，天可怜见，你就会好的。
你先收着，不要对大娘说我给了你银子，只说我给了你这匹绸子做金钱。
我知道了。
又叫过冯妈妈来，从枕头边拿过四两银子、一件白绫袄、黄绫裙、一把银梳子，递给冯妈妈。